肖谦将任中共驻澳洲大使，澳媒话改用更老练的外交手段。开放国会论坛，波罗的海三国将会访台。腾讯被指违规，所有应用程式将会暂停更新。立陶宛体育部长表态不出席北京冬奥。英伦海峡偷渡船翻覆，至少27人遇难。黑色星期五，亚马逊员工将会在多国举行抗议活动。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6日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澳洲传媒报道，中共当局提出由肖谦担任驻澳洲大使，澳洲政府对此已经同意。报道指出，由肖谦接替成敬业的驻澳大使职务，这样意味着中共对澳洲将会采取有别于过去的战狼外交路线，而是改为采取更老练的外交手段。根据澳洲人报今个月25号在头版报道说，根据资深外交界消息来源表示，肖谦是一名精明的外交官，而且是一名强悍的谈判者，但他不算是战狼外交官。北京当局之所以选择由肖谦担任驻澳洲大使，可能因为过去针对澳洲的战狼外交效果不佳，所以有意采用更加老练外交手段的策略。根据中共驻印尼大使馆网站资料显示，肖谦自2017年起担任中共驻印尼大使，之前曾经先后担任中共驻匈牙利大使、中共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副代表和中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虽然肖谦被认为有别于前任澳洲大使成敬业这样的战狼外交官，不过澳洲人报指出，肖谦在关键议题上仍然是紧跟中共当局口径。例如肖谦在9月10号透过印尼传媒雅加达邮报发表文章，宣称疫情起源是源自美国，并且指责美国并未以透明、负责和合作的态度对付有关议题。另外，肖谦在担任驻印尼大使期间曾经多次公开否认为吴尔族伊斯兰教徒遭到中共当局迫害的事实。对此，澳洲人报指出，由于印尼是伊斯兰教国家，中国境内伊斯兰教教徒的处境攸关中共和印尼两国关系，而肖谦针对相关议题的言论亦都格外受到国际传媒关注。此外，澳洲人报仲提到，成敬业自2016年起担任驻澳洲大使，目前他已经离开了坎培拉。报道指出，成敬业在担任驻澳洲大使期间，最为引起传媒注意的战狼外交事件之一，是澳洲政府在2020年4月提议独立调查疫情起源之后，成敬业回应指澳洲产品将会受中共抵制，从此澳洲有多项农产品和矿产出口中国受阻。中华民国外交部和立法院将会在12月初共同举办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到时将会有十几名来自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国会议员访问台湾与会，内容将会聚焦国会透明参与、对抗错假信息、公民协力以及反贪腐等主题。根据台湾外交部官网今个月24号的资讯显示，外交部、立法院、美国国际民主协会和财团法人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将会在12月2号至3号共同举办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主题为后疫情时代之开放国会、韧性之全球案例以及2022年后之规划。同时，立法院亦都证实，目前已经确定有6个国家的15名代表来台，其中包括来自5个国家的12名国会议员，而来自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共有10名国会议员来台参加。另外有15个国家的共21名国会议员将会透过视像方式参与会议。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该论坛将会以实体和视像混合方式举行，除了邀请国内外重要贵宾开幕致辞和发表专题演讲之外，并有来自欧洲和拉丁美洲国会议员亲临与会。 包括伯利兹国会众议长伍兹、立陶宛国会有台小组主席马尔德基斯等十几名国会议员。另外有外国国会政要、学者、专家将会以视像连线方式同台湾立法委员、官员和学者、专家进行深度对谈。台湾外交部仲指出，今次论坛将会签署开放国会联合声明，以展现台湾巩固民主、促进公民参与和推动开放国会的决心。台湾外交部仲透露，波罗的海三国访团在台期间，除了参加开放国会论坛之外，亦都将会同蔡英文总统会面，仲包括立法院长游石坤、行政院长苏贞昌，并接受外交部长吴超说款宴。访宾另外将会拜会国法会、经济部、科技部，仲将会参访民经建设等。台湾外交部强调，台欧合作交流程度不断提升，政府将会持续同波罗的海三国国会等加强合作，共同对抗专制政权的扩张和侵犯，坚定捍卫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近日，中共工信部通报，腾讯九款应用程式违规，并勒令该公司旗下所有 Apps 停止更新版本，接受工信部技术组检测。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在新一轮清网行动之际首当其冲。对此，学者分析认为，当局今次展开新一轮清网行动，目的是要收复舆论阵地。根据中共工信部的新规定，11月24日至12月31日，腾讯所有 Apps 上架之前，包括版本变更，需要通过工信部审查，预计审查一次需要7日。受此影响，腾讯控股在香港交易所股价一度跌近3%，收盘报472.2港元，跌幅达1.87%。对此，腾讯公司11月24日下午表示，公司正持续升级 Apps 对用户权益保护的各项措施，并配合监管部门进行正常的合规检测。另外，据央视网、财新网等多家传媒报道，今年以来在工信部展开的 Apps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当中，腾讯公司旗下九款产品存在违规行为，共计有四批次被公开通报。报道指，腾讯公司违反了2021年信息通讯业纠纷相关要求，工信部对腾讯公司采取过渡性的行政指导措施，要求对于即将发布的 Apps 新产品以及既有 Apps 产品的更新版本上架之前，需要经工信部组织技术检测，检测合格之后才能够上架。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认为，当局对腾讯应用作出技术检测，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因为腾讯提供的信息和游戏内容都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尽管腾讯的主要收入来自游戏和手机支付，但是腾讯的舆论和互动平台的影响力巨大。蔡慎坤说，在中国，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基本上通过微信平台，微信传送怎样的信息，大众就接受什么信息。央视和人民日报的受众群体非常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腾讯的整顿渐渐地会将舆论阵地从腾讯手上夺过来。事实上，中共网信办几个月前就已经展开专项行动。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上个礼拜在发布会上说，近期已经累计清理负面有害信息40多万条，处置违规账号20000多个，群主6500多名，解散话题3000多个。时事评论人士王增对此表示，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平台相对于官方媒体网站属于言论开放型领域，但当局正在逐步收紧社交平台，随着政府收紧社交平台的言论，网络控制力度进一步提升。王增说，今次清网行动表明对网络的控制已经下沉到针对个人，甚至针对个人的思想，将民间力量管控在网格之下，就不会担心出大问题。有评论认为，距离中共20大会期不到1年，中共官方无论对民间批评声音，定是对网络上的所谓负面新闻，都会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这样将会使整个社会失去发展活力。 立陶宛传媒15分钟25号报道，立陶宛教育、科学暨体育部长舒格日迪尼涅已经表态不会出席明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2022冬季奥运。舒格日迪尼涅说，据他所知，其他官员目前亦都没有计划出席冬奥，包括外交委员会主席帕维里欧尼斯等，共17名绝大多数隶属执政联盟的立陶宛国会议员上个礼拜发布联名函，呼吁总统、政府官员、所有政治人物、立陶宛奥林匹克委员会及运动员集体抵制北京冬奥，不要派遣任何官方代表团。议员指出，国际重要运动赛事不应该在极权国家举行，为极权体制洗白，体育不应该成为政治宣传工具。不过立陶宛奥林匹克委员会23号发布声明说，为政治因素要求运动员放弃难得的重要国际赛事对他们不公平。近期随着彭帅事件的发酵，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在不断增加。11月18号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当中，来自北美、欧盟、澳洲等国家的30多名议员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各国政府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24号至少有27名偷渡者试图从法国穿越英伦海峡的时候，他们的充气橡皮艇倾覆而溺亡。国际移民组织说，这个是该组织自2014年开始收集数据以来在英伦海峡发生的最大一次生命损失。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宁说，船上有34人，有2人获救，1人失踪，而2名幸存者虽然获救，但在海中漂流过久严重失温，目前仍有生命危险。达马宁表示，橡皮艇除了明显超载，还不断泄气，等到搜救人员到场的时候，橡皮艇好像是漂在海上的充气泳池，完全无法载人。目前仍不清楚偷渡者的国籍和身份。与此事件有关的4名人蛇集团成员已经被捕。据法新社报道，内政部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将最初的遇难人数修改为27人。针对这一宗事故，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双方都同意要尽可能阻止将移民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的人口贩运团伙。马克龙强调，法国不会让海峡成为墓地。约翰逊对此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他表示英国将会不遗余力地取缔人口贩运团伙。据路透社报道，法国警方近年来成功阻止了更多的偷渡者过境，但只是部分地缓解了问题。11月26号黑色星期五是一年当中最繁忙的购物日之一，全球的亚马逊员工选择在这个时候举行罢工，要求该公司为员工提供公平的报酬等。代表全球2亿多工人和活动家的联盟让亚马逊付钱正在组织26号的抗议活动，罢工将会在加州、德国、爱尔兰、法国和西班牙等多地的工厂、仓库和公司办公室外进行。该联盟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亚马逊行政总裁贝索斯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此外，在疫情期间，亚马逊成为了一间价值万亿美元的公司，但其仓库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却只是短暂地获得加薪。该联盟还指责亚马逊逃税漏税，说2019年亚马逊向其总部所在的美国仅仅缴纳了 1.2% 的税，而前两年的税率更加为零。亚马逊辩解说，他在2019年有超过10亿美元的联邦税收入支出，还支付了24亿美元的其他联邦税，以及16亿美元的州和地方税。让亚马逊付钱联盟在他的网站上公布了一份25项要求清单，其中包括根据公司财富的增加而提高工资，并延长带薪病假，结束所有形式的临时工和自雇或者承包商身份，为工会提供进入亚马逊工作场所的机会，并阻止逃税漏税行为，并充分提高税收透明度以实现全额纳税。该联盟说，疫情暴露了亚马逊是如何将利润置于工人社会之上，亚马逊索取太多回报太少，现在是让亚马逊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在贝索斯透露将会向奥巴马基金会捐赠1亿美元之后不久，该联盟开始计划组织这一场罢工。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